我是陈若芷兽医师，身为专业的兽医师及药师，我推荐崇力善犬猫天然专业保健品，具科学实证及高适口性，守护毛孩的健康。
欢迎来到 Pet Talk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毛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平常我们如果听到兽医师说狗狗猫咪的肠胃不好，大多数的毛爸妈，我们最直接联想到的就是觉得可能跟营养素的吸收啦，还有排泄啊，还有便秘等等会有关。可是其实动物的肠道除了是消化器官之外，事实上它也是体内最大的免疫器官，可以形成免疫的最前线。肠道是身体唯一一个有出入口的器官哦，像是嘴巴是入口，然后我们出口当然就是肛门哦，这么直白的形容。所以其实肠胃道因为有出，就是它是在出口与出口之间，所以它很容易接触到坏菌。那动物身体里的免疫系统哦，理所当然的也会派肠胃菌来驻守，然后来保障我们的免疫系统是run 得很顺利的。这也就是肠道它是身为重要免疫器官的一个原因。可是当肠胃道出问题，还有菌丛失衡的时候，肠胃道里的免疫细胞就可能会受到伤害，导致免疫力下降，进而引发其他像是皮肤或过敏等等的健康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适量的来补充益生菌咯。今天这一集我们邀请到小布动物医院的陈若芷兽医师，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肠道与免疫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究竟怎么帮毛孩补充益生菌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欢迎陈医师。
Hello Tiffany， 大家好，我是小布动物医院陈若芷兽医师。
陈医师，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肠道哦，就是它除了负责消化之外，它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强大的功用耶。
真的，因为其实小肠有一个专门负责免疫相关的结构。那这样的结构其实老实说，食物直接吸收等于其实就是身体直接接触外来的病原，所以其实肠道的免疫系统的稳定度还有就是它自己建立的安全性是很重要的。
是，
然后它因为也很常接触不同来源的蛋白质啊，不同来源的一些外来物，所以它比较容易会引发一些免疫性的问题。所以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因为长期接触一些过敏性的蛋白质造成发炎性肠病的问题啊，这些东西都是食物然后影响到肠道的免疫系统。
那只要增加肠道的好菌就可以帮助多种健康问题
吗？其实也要看是什么菌种，因为就是不同的菌它们的功效其实会有点不一样。
对，
那有一些菌它其实是可以分泌一些特殊的物质，而去帮助肠道形成一些保护的东西，或者是说帮助肠道的那个免疫球蛋白啊，像这一类的东西去做一个调节。像人类的话常常在讲 TH1 TH2， 也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平衡，然后它也跟益生菌会稍微有点关系。当然你如果长期的接触一些过敏源，肠道也会是第一时间反应跟抵抗的，那就会引起一些后续的免疫性的问题。
是，
对，所以其实益生菌其实多少是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肠道想象成一栋大楼，然后好像补充好菌的意思是在于说，如果住在里面的房客都是好菌，
对，
那坏菌就没有储存的空间。
对，就是就像一片土壤，我们有时候说其实像它就是一片很肥美的土壤，我们要把这一片地都种得很好的时候，就要种很多好菌进去，那养很多很好的地头蛇去保护这一块地方，那这样杂草就不会生出来。但是如果一旦好菌被破坏了，那就是会开始会有这个失衡的状况，那就会开始有肠胃症状。
那我在想，小动物啊，像狗狗猫咪，它们其实比较容易出现有坏菌多好菌少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他们常常就是舔来舔去？
有可能，因为有时候就是他们会乱舔，你没办法控制，或者是说因为有时候有些小朋友他们吃东西之后吃一吃去玩，吃一吃去玩，所以有些食物的存放可能会保存太 太久，它就有可能会有一些败坏的问题。
对，
那当然就会吃到一些细菌。还有就是有一些是例如说牙齿口腔很烂的、
哦、
那他们也会吞入很多 不好的细菌。
是，
那最后就是例如说换食，因为有时候你换食太快、嗯、就好像我今天施肥，但是我可能用了不一样的肥料、嗯、那可能 maybe 这些细菌是没有，这些好菌是没有办法被滋养的，那它可能就会大量的死亡，所以就会变成说会有让坏菌有伺机性跑出来的可能性、嗯、那所以再换食太快、
嗯、齁，
那这些问题都会造成 dysbiosis， 就是菌虫异常。
是，
对，
有欸，我听过一种情况，就是说曾经认识一只狗狗、嗯、然后它就是常常发生拉肚子，然后皮肤也不好，然后它其实它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不挑食，它什么都吃。
老实说我们就是每一次都在强调会吃人食的狗狗它就是超容易有这些免疫问题的。
对，
因为它接触了外来刺激太多太久了。
因为那只狗狗状况就是它主人说给它什么饲料任何 anything 就是人吃的它什么都吃，它完全不挑，可是他们也就觉得说哇这狗真好养，
它不挑它身体很挑啊。
对，然后就给它吃，就是什么都给它吃，结果后来这狗狗的状况就是一大堆，可是它狗狗它的饲主反而不觉得这是问题，它饲主就觉得说它就是胃口好啊，它就是不挑食。
对啊，偶尔拉拉一下肚子不会怎样啊，还好嘛。
对，
我们有时候也会就是会个软便啊什么的，他觉得无所谓，但其实长期下来是会有一些免疫性问题。像我之前有一个 case 是他是早餐店的狗狗，然后他是一只马尔济斯，他来的时候啊很可怕哦，他肚子超级无敌大，然后皮肤会渗水、
哦、
然后其实他超瘦，因为他整个那个脊椎都摸得到，肋骨摸得到、
哦、
然后他的白蛋白超低，然后因为他每天都吃人的早餐、
嗯、
然后他其实是有 IBD 的问题，就是发炎性肠病的问题。那因为长期这样免疫刺激下来，它的肠道已经结构改变，然后免疫系统已经失衡，所以我们其实花了很大一段时间在就是控制它的免疫系统。后来有稍微被控制了之后，只要不小心一吃到不对的东西，然后它又爆发了这样。 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最后也是死于因为 IBD 这个问题造成白蛋白太低，白蛋白太低之后会容易形成血栓。
对，
那血栓会造成栓塞啊，然后会造成立即性的死亡。
对，
所以它是有一次就突然间的休克走掉。所以我觉得肠胃道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肠道其实算是除了皮肤以外身体一个很重要的很大的器官跟免疫器官。
我觉得那讲到肠道保健、哦、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把益生菌然后跟酵素好像认为是一样的东西，
会混淆。
对对对，
它其实不是益生菌，
是，
但的确它有另外的系列是益生菌。
嗯，
对，那其实不太一样。消化酵素其实里面是一些可能消胀气的成分，
嗯，
去帮助分解，但是益生菌是菌，它就是一个好菌、嗯、去做一个调节。对对对，对，是不太一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益生元也很重要、
哦、
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是，
对，因为益生菌的食物其实是可以滋养益生菌长得更好。
嗯，
所以其实不是只要吃益生菌就好，有时候如果有搭配益生菌的食物会让你的这个肠道的健康程度会更稳定。
被一般饲主拿来认为是可以共吃的就是益生菌。
对，的确也没什么毒性，老实说，当然避开一些可能我们法规规定的一些可能会造成问题的菌种之外，其实是没有什么坏处。但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物种的差异性，人的益生菌可能在动物身上可能存活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你即便有吃但效果不会到太好。对，但是没有坏，就是没有伤害，只能说这样。
对，因为像其实我就还是会觉得无法想象的是说，我相信哦，就是即便今天他吃了没有害，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吃任何的东西，我们都是希望有一定程度的调节或者是改善的。
对啊，你如果吃一个很饥饿，不如不要吃，那是添加胃的容量而已，你撒粉好了，
撒面粉，
hey, man.
对，千万不要这样做，
就是还好啦。
对，真的建议大家哦，就是就像今天陈医师讲的，就是没有害，但是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不如不要吃。
对啊，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
要吃的东西太多了。
对，如果要挑选说合适就是毛小孩，我们今天如果是真的以他的健康为出发点，希望对他好的话，真的还是要给毛孩吃宠物专用。
而且有一些人可以添加的一些不管是人工调味剂或甜味剂、
嗯、
但动物身上我觉 觉得对动物来说累积的，因为他们体型小啊，所以累积的浓度可能会比较高，那我觉得那都是尽量要避免的，就是一些人工添加物都尽量不要。
是，对，所以我相信也很多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因为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就是有饲主朋友他们拿着各种不同牌子的益生菌，那他还问我们说哦，这个要怎么评比，这个要怎么选择。那当然以我们自己本身来讲，我也不是兽医师，我不是专业，我都是跟他讲说我自己选择的逻辑。但是我想请问陈医师，如果今天你要告诉你的饲主要怎么去选择宠物专用的益生菌，你会提醒他们要注意什么？
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强调那个标注说明剂量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有没有可能有认证的菌种，然后是有效的有功能性的菌种。反正现在很多厂商都有在讲什么专利什么什么标章什么的，但很多都只是制程上的标章，或者是说就是它不是功能性的标章。那但是宠物上比较特别是他们是用以功能性为做的专利配方，所以他们的益生菌其实是有具有专利功效的，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优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制作包埋的技术，因为有一些益生菌是要冰的，那有些益生菌因为它制作的过程是可以维持它的活性，可以不用冰。那这些部分都会影响到它的功能性。那当然还有就是一些添加物，像是刚刚说的，如果没必要添加物不要加。那像是益生元这种，就是会让好菌长得更好的添加物，膳食纤维的东西，那就可以加进去。对，那当然有些附加，如果再多一点什么消化酵素，那就是一个很完整的 package 这样。
林医师，那我想请问，益生质跟益生元有什么不同啊？
其实这是翻译的问题，是一样东西。
哦、原来如此，这益生质就等于是益生元，
对对对，
他们都是益生菌的食物。
对，就 probiotic， 那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哦、了解，你这让我想到，就是那个我之前养手工，对，有一种动物叫手工，然后手工的食物是蟋蟀跟面包虫，然后为了就是它吃活体，然后为了要让那只手工健康，我要让那只那个蟋蟀跟我要先养一群蟋蟀跟养一群面包虫，而且要给他们很多营养，吃很好的食物，
就是然后他们才全部都先把它准备好，
对，
然后让它一次吃，这食物链的概念。
对，所以像那个我们的那个那时候养的面包虫，它都是吃那个有机的麦片啊，然后跟很好的水果，因为我要确保我的手工可以吃到很营养的食物，所以其实益生元就是这个概念。
没错没错，反正就是酵素跟益生菌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啊，但是酵素主要就是让食物比较好消化分解，但是益生菌它其实是有点像是进驻在肠胃道的一个调节的东西，所以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哦，虽然我们一直都知道说就是我保健品哦，就是有分宠物跟宠物专用跟人专用的。那原因是虽然说大家都是动物，但是因为毕竟我们的
还是有一点物种差异性，
生物利用率啊，对，然后跟的一些差异性的不同。可是那我想请问陈医师哦，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在今年你正式接了就是宠力善这个品牌的代言，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市面上保健品品牌这么多，而且其实因为我认识陈医师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我们常常会聊到这些保健品啊，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陈医师他本身是非常挑剔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有药师人类药师的资格，所以他对于这些成分他其实是真的非常讲究跟有很多的 study。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么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你会推荐宠力善？
整体来说它的原料成分用的都蛮讲究，还有就是它的浓度完整度都蛮好的。
是，
那当然有些东西有些保健品看成分也没有那么准，因为每个个体吸收度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使用上临床上的适口性也很重要。
是，
那适口性不错，然后使用下来一阵子也对于就是有反应，那这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其实老实说我们也有点像神农试百草啦，就是在拿到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办法去做尝试，那用起来就是不管是自己的动物用还是病人动物用，去给我们一些反馈，
对，
然后去做挑选。那我们可能看哦，对，这个成分是蛮完整的，或者是说哦，因为它的功效其实是比较多重的，所以它的效果相对又比别人好，
对，
或者是说就像有认证的东西，或者是有认证效能的的像益生菌这一类的东西，就比较特别。
对
对，那就是整体下来我觉得就是 也不砸自己的招牌，就是用了有效，这样也不错。对，就是我觉得好东西就推荐给大家。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就是想法，或者是觉得对于这些产品的这些需要改变的东西，也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反馈给我们。
有，因为像其实我自己养了一只比熊狗嘛，然后我的狗狗就是一直都是在小布动物医院看诊，所以像陈若植兽医师啊，还有他们的吴乃胜院长都是我们家狗狗的家庭医师。然后我们家狗狗就是，我常常开玩笑说，我都会犯全天下饲主都会犯的错，就是乱喂。然后跟我的狗狗在早期以前，前面两年的时候，一天到晚出现拉肚子的状况，那我都认为说啊，就是它就是幼犬啊，然后跟可能
肠胃比较敏感
。找很多借口，然后就是可能今天零食吃的有一点多啦，
那现在不是就很正常不敏感了吗？
对，然后所以他们一直都在小布动物医院看诊。然后也是在去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陈医师就跟我讲说，欸，我推荐你给你们家那个狗狗试试看，就是从丽善的益生菌。他说因为他们在医院里面，就是他们有一些 case 相关的 case， 就是他们有试吃，他们都觉得效果很好。结果也的确从去年开始，我们家自己的狗狗也一直都是吃从丽善的就是益生菌。然后我其实要讲一下，因为当时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认识很多品牌，我也认识接触过很多产品。那当然陈医师推荐这是第一个我所信赖的，这是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我的家庭医师嘛，他不会没事拿那个他自己也觉得很烂或是不好的产品来推荐给他的饲主他有事吗？对，这是第一点。
消库存开玩笑，
对，就是我的家庭医师的推荐，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其实会觉得我自己去研究过它的产品，我觉得它蛮酷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益生菌，然后有没有含益生元，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消化酵素，其实它是三效合一。对，那我觉得其实对我的狗狗就很明显的有帮助，因为我们家狗狗吃饭就是属于那种任性型的，就他的王子病是我宠出来的啦。
对，
好吃的他就会狂吃，吃很多，然后吃到
吃很快，
对，吃很快，吃很急，然后吃到我都觉得，如果他会讲话，他可能会说妈，我肚子痛，因为他就会一段时间趴着都不动。那但是如果是他不喜欢吃的，他就是会那种爱吃不吃，然后要吃不吃，舔两口，然后那个食物就会摆很久，就是该吃完的时候他都还没有吃完，然后我相信可能也多多少少会有些变质什么的问题。所以像我们家狗狗来讲，就是我排除掉我乱喂这件事，就乱喂拉肚子，好吧，那我活该。对，但是就是以他平常的饮食习惯，他确实的确会有这种消化不良然后不舒服的问题。但我必须说，他开始吃从丽善的益生菌之后，他吃到现在其实一年多的时间了，我真的觉得其实他这一块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对啊，比较少看到他了，我相信你也比较乖了。
现在都只是我去找你们聊天，不是带狗去，
是找我聊天，
没有要开药。
没错，
对，所以其实以我自己的经验，加上就是跟陈医师，就是我们家狗狗都在他那边看很多年了，那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听医生的话，这也是我们做这么多节目跟我们做这么多就是知识内容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真的听专业医师的推荐，相信专业医师的话，然后再来就是真的多多跟你自己的家庭兽医去讨论，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最了解你们家小朋友状况的人。像譬如说陈医师他永远都能够很精准的就是知道说，哦，我们家狗狗应该要吃什么，应该要补充什么，可能要注意哪些地方。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多跟你的家庭兽医师讨论，然后再来就是在选择益生菌还有想要帮您家小朋友补充营养品的时候，就是记得刚刚陈医师讲的，我们怎么去选择，从这么多的茫茫大海当中，这么多的产品当中去挑选优质的，然后就是经过该有的认证，该有的检验，然后有相关的 paper 的这些实证的这些产品，来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们家的小朋友。那今天就谢谢陈医师，我们下次再聊咯，
拜拜，大家拜拜。